一天去想这样的一件事情。可是圣经里面说，他说当许许多多人来到耶稣面前去问很多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这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问了一个问题，他求耶稣帮他们去分家产。尼哥底母来到耶稣面前问怎么样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得救，怎么样才能够进那个永恒的那个国度。耶稣说你要什么，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上帝的国。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啊，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啊。其他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就问耶稣说，说夫子，我当做什么才能够这个得救呢？他所关心的是我的得救的这个问题啊。那一个患血瘤的妇人历尽千辛万苦来到耶稣面前，是希望从耶稣身上得能力，可以让自己得这个医治，因为他觉得说耶稣有这样的这个能力，所以他要摸着耶稣的衣裳。可这个人挤到人群前面，抓住这个机会问了一个问题，问耶稣说，耶稣怎么样来帮我分分我的家产。换句话来说，这个问问题的人他内心当中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一份家产，那一份家产在他内心当中的这个价值比所有其他的价值都要来得更加的大。圣经里面绝对没有叫我们不要物质，或者说要努力追求活在贫困当中，这个并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但圣经里面一直讲到说，人对于物质你不能够太贪婪，你不能够被物质所控制，你应该去控制物质，让使用物质，让物质来帮助你过好的生活。你不能够因为物质而活着。如果你今天生命里面的追求，这一年的追求是希望说我今年一年多赚一点钱，然后去买一个很贵的包啊，然后我可以让自己可以快乐一下，那你会发现说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曾经有一天在我们家这个查经的时候，我们讨论过这个话题。我们说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过，我不记得了。我说如果下了雨的时候，下了雨，你背一个包下了雨啊，下雨下大雨，你会怎么做呢？身上有一个包，比如说我背着一个书包去上学，今天下大雨，我的反应是什么？我拿书包来盖头，对不对？我希望说雨不要淋到我的头上，淋到我的身上。可是很多人不会这样做，因为那个包太贵了所以呢他会把自己衣服脱下来包着这个包然后拼命什么拼命跑。你知道这是很滑稽的一件，我实话告诉大家，这是真的是很滑。你如果去想想自己生命这个瞬间，你想想这个瞬间，你说下大雨，这个包不可以拿来挡头，因为怕把它淋坏了，你要用衣服把它包起来，拎着这个包，那就说明说在你内心里面这个包比你自己这个人还要来得更加的重要，来得更加的宝贵。那你到底是他的主人，还是他是你的主人？那样东西对于你来说它的价值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它到底是凌驾在你之上，还是你可以用一个非常正常的态度去面对它呢？物质并不见得是坏事，但是如果你对于物质的贪念过度扭曲，然后变成你的所有喜怒哀乐都建立在物质的得失上的话，那是很可怕的一种情况。 因为你会把所有其他东西都把它无视掉。那一个会先保护包而不保护自己的人，他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先把自己的健康给忽略掉了，因为他觉得说我是可以感冒的，但是包是不可以感冒的啊。那当这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问耶稣说，哎，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去分这个家产的时候，他已经把兄弟之间的感情、家庭里面的纽带、亲情在他生命里面的作用已经完全给无视掉了。他要请一个外人来介入他的家庭内部的这个生活，然后希望借着这个介入，让可能从此以后两兄弟不再见面，可能从此以后我们就分崩离析，可能从此以后我们就该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那所以他是冲着那一笔家产而来的。你可以看到一个扭曲的一个生命的一种状态。所以新约雅各书说得很清楚，他说你看到各种各样的征战，各种各样的斗殴，你看到外面这种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这些事情，说这个根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根源是从你内在的那一个私欲而来的。你们贪恋某样东西，贪恋到让你疯狂，贪恋到让你忘乎所以，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面就开始有杀害，有嫉妒，有斗殴，有征战。你以为用了这样的方式，你就能够得到你所得的，但是雅各说，他说你想要得，但是你也得不着，因为你的生命会得不偿失，得不偿失。这是圣经里面一直给我们的一个教导，他告诉我们说，你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对于物质不要过度的贪恋。上帝给你机会，你可以去有更多的财富，你在维持自己温饱的情况下面，你可以过好的这个生活，但是你不要转过来变成你一辈子就为着这些物质去辛苦、去劳碌、去奔波，因为到头来它不能够给你带来真正有意义的东西。你的快乐如果就建立在我开很好的车、我住很好的房子，那这快乐来的也不难，去的也不难。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不知足的人是贫穷的人。为什么说不知足的人是贫穷的人呢？圣经里面讲到这一个财主的时候呢，圣经里面是这样说，圣经里面说耶稣就讲了那一个比方啊，耶稣去面对那一个要来分家产的人，耶稣就用了那一个比方。耶稣说，他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田产丰盛之后呢，他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开心很高兴呢？圣经里面并没有这样说，圣经里面说，他说这个财主蛮烦恼的啊，说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他的问题是说，他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所以当你财务越来越多的时候，圣经里面说可能这个问题也越来越多。这个财主的经济状况非常非常的好，他田产丰盛，丰盛到什么地步呢？丰盛到没有地方收藏，没有地方收藏呢，就引发了一个忧愁。他心里面很忧愁，说哎呀怎么办呢，这东西已经满出来了，要怎么办呢？这是很奇怪的一个描述的一个方式。东西满出来了，这个谷物这个田产丰盛到一个地步，你已经装不下了，你开始为这件事情要烦恼，而不是觉得开心啊。 而不是觉得说，哎呀，够了够了，我这个不要了，不能再多了，我这个已经非常这个足够了。你应该觉得很高兴说，说啊，你看今天不单单有，而且还有啊、有余。哎，很少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说，说因为田场丰盛到一个地步，心里面就开始忧愁。可这个财主不一样，这个财主他心里面忧愁，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说。那东西那么多，多到我用不了，多到我吃不完，那我要怎么办呢？在这一整个过程当中，这个财主没有任何一个角度显示出他是一个因着财产增多而觉得现在就快乐的人。我们如果仔细去看那一段，那耶稣去讲那一个比喻哈，那耶稣把这个财主对于因着财物而带来的喜乐都是放在将来的，他从来没有说因着财物的增加他现在就快乐，现在就高兴，没有，他是说哦，我现在要去造更大的，然后我要把它盖好了，盖好了之后呢，然后我再对我说，灵魂呐、啊，你有许多的财物，可这多年的费用，只管安逸的吃喝快乐吧。这快乐是第一次出现，这快乐是将来式的，不是现在式的。他把他的快乐放在什么？放在将来，他认为说等到那个更大的仓库盖好了之后，那个欢喜跟快乐就会来了。我们不知道这是他第几次自己对自己的灵魂说这个话，因为圣经里面说他不是第一个，他不是第一次，他并不是没有这个粮仓，他是有粮仓，他是计划要去建更大的粮仓。但是倘若这更大的粮仓建好之后，如果那个粮仓再满了，他是不是可以对自己说我可以欢喜快乐，他可能心里面再度忧愁说，哎呀怎么办呢，我要去建更大更大的粮仓，等到那一天的时候，我就可以对我的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你可以欢喜快乐。这个人快乐从来不是现在的，这个人快乐永远在未来，永远在未来。他从来就没有享受到说现在我很好，现在我很丰富，现在我应该知足，现在我应该欢喜快乐。他觉得说等到有更多的时候我就欢喜快乐。昨天晚上我们查腓立比书，腓立比书里面有讲到吃足，有讲到在任何环境里面都有这个秘诀，我知道怎么样去处贫穷，我知道怎么样处这个丰富，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啊，我知道怎么样处有余，我知道怎么样处缺乏，凡事凡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那如果我们去把保罗跟这个人来做相比的话，你发现说保罗是个穷人，但是他是个丰富的穷人，这是一个财主，但这个财主是一个贫穷的财主。为什么说保罗是一个丰富的穷人？因为这一个人穷到人生进入到一个穷境里面，没有完全的人生自由，也似乎看不到这个人生将来美好的前景，也似乎没有足够好的物质的享受的时候，他不停地告诉他身边的人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这是一个内心里面有喜乐的人，他的喜乐不是将来时，而是现在时。他的喜乐不建立在物质上，而在他内心当中。他的喜乐也并不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增加而删减，他的喜乐是在他内心里面，是没有人可以夺取的。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保罗讲了这样一段话，保罗说， 敬虔的心加上知足，就是大利了。什么叫大利？就是最大的利润，最大的这个收获了。第六章第七节很直接啊，提醒我们所有的人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所以呢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保罗话锋一转呢，转到另外的人身上，他说你去想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第六章第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是你这属神的人，属上帝的人，你们要逃避这些事。好，保罗用了两个不同的天平。保罗说，倘若钱财在这边，倘若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在这一边，保罗说你的天平里面应该把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看得更重要一点，那是你生命里面要去追求的东西。人什么时候知足，什么时候就富有。人什么时候不知足，倘若你一生永远不知足，你永远都是一个穷人。再想想，你什么时候知足，你就是一个富人；你永远不知足，你永远都是一个穷人。不管你住多大的房子，有多少的银行存款，积累多少的财富，你什么时候不知足，你什么时候就是一个穷人。第三，不懂得分享的人是贫穷的人。为什么说不懂分享的人是贫穷的人？我们今天去看这个比喻，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但在这一段比喻里面，我们去看当中的几句话，看到这个财主讲的几句话，你会发现说，这个财主的所有的表述里面都是一个个体，他没有其他人的，他的眼睛里面没有其他人，没有任何的复数，甚至没有家庭的这个成员，他的所有的表达都是围绕着一个单数的我而产生的。然后我们注意听看这句话哈，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七节说，这个人自己心里说哈，出产是谁的？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好，第一个，第十八节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盖更大的，在那里更好收藏谁？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对谁说呢？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逸的吃喝快乐吧。这个人的人生里面没有其他人的，就只有一个我。这个我的出现的频率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密的，那他所有的描述，所有的计划，所有的筹备，只有一个，就是围绕着我而产生的。这个财主他所有的出发点考虑点都是基于自我的 考量而做的这个决定。耶稣为什么要去讲这个比方？因为那一个来要求耶稣分家产的人，他的想法跟这个财主其实一模一样的。在那一个要来分家产的人当中，他的眼睛里面没有所谓的父母，没有所谓的兄长，没有所谓的亲情，没有所谓的感情，没有所谓的家庭的这个概念，他只有一个概念，我要分我的家产，而且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样的事情在圣经里面不止发生一次，耶稣曾经讲过另外的一个比方，也同样在路加福音当中，耶稣说那个浪子来到父亲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讲话是理直气壮的，说你把我应得的家产给谁？给我、哦、那是我应得的家产，那是我的。所以一个人的粮仓满，一个人的物质不断的这个丰盛了，可是这个人却在这物质丰盛的过程当中享受不到任何的快乐，这当中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跟别人一同去分享。大家不要觉得说分享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跟我们的孩子一起教他们的时候，我们总是会，特别在美国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总是会教他们说你要什么、你要分享，你要分享。那其实对小孩子来说，好像他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们觉得说这个 share 是蛮难的，我吃到一个好吃的这个东西，你独生子女可能没有这个问题那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然后爸爸妈妈说分点给姐姐啊，分点给弟弟啊，分点给妹妹啊，明明是一个苹果要分成三片啊，这个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等到我们慢慢长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有一个人跟你分享其实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你需要跟人一同来分享，不然呢你自己都会觉得自己很可怜。我经常举例子说，你如果今天看到一个很开车开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风景，你觉得说啊这个太漂亮了，你在那个时候你会怎么想啊？你是不是很希望自己身边有一个人在旁边，你可以指给他看，说你说看到了那个地方，你看那个地方啊，比如说你看见说我今天下了雨，看见两道彩虹，双彩虹在天空当中，你是不是看了以后就说哎呀赶紧我多看几眼，不要让别人看见你会不会这样想？你会很想说哎呀，如果我的先生在旁边，如果我的太太在旁边，如果我的孩子在旁边，如果我的朋友在旁边，我要告他们说你们一起看这里什么，这个很漂亮啊，这个很漂亮。你如果今天吃到一个非常非常特别口味的一样东西，这样东西你没办法描述，你以前也从来没有吃过，你的第一想法会是什么？我希望我的朋友或者我希望我所关心的人能够一同来尝到这一个味道。如果今天这个世界上就我一个孤家寡人可以去体会这个味道，这个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这并不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的人生没有人跟你去分享，也没有人跟你去共同体验，也没有人共同与你共同去欣赏这一个美景也好，美食也好，美好的这一个一个片段也好。可是这个财主他的内心里面就只有我，你可以去想象这样的人是不会快乐的。大家可以去想说，一个不会分享的人，或者说一个没有人可以跟你分享的人，其实是不会快乐的。文学作品当中有很多的吝啬鬼的形象，你去看所有的守财奴，所有的吝啬鬼，没有哪一个人的人生是真正快乐的。他们躲在房间里面，打开钱柜， 他们觉得人生里面最快乐的这个时刻，就是摸到金钱在我的手里面，听到这个铜钱、这个银钱、这个金币叮叮当当掉下来的这个声音，看着这个金币啊，就觉得说哪一天我积累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就可以好好去享受这所有这些吝啬鬼、这些守财奴的这个角色，跟圣经里面的是一模一样的。格兰台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去数那个金币的时候，他把自己所有的家人都放在外面，因为他觉得说每一个人可能都跟他都想要跟他的金钱产生一点联系，产生一点关系，所以他不愿意跟任何人一同来分享，他也不愿意有任何人跟他有更亲近的关系，因为他觉得说所有人都跟他一样，只是为着钱而来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分享是不好的，圣经里面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当一个人学会给予的时候，其实你在给予当中能够得到更多的快乐。可是也不要忘了，上帝同样应许说，如果你张手给别人，上帝也同样伸手给你。这是圣经里面上帝对每一个人的应许。上帝说，倘若你愿意拿你自己的与别人一同来分享，神不会让你因为给予而变得贫穷，神要给你更丰富的，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心灵上。最后一个，没有永恒光的人是贫穷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就是他的永远。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圣经里面说耶稣讲到那个财主自己对自己讲说，我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计划，我要把原来的房子拆了，然后去盖更大的，然后把所有东西都放进去，然后对我的灵魂说，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这个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上帝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上帝对他说，第一个称呼说什么？说有钱的人呢、啊、还是说大富翁啊？上帝说什么？上帝说无知的人呐、啊，你这个愚蠢的人。上帝说无知的人呐、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耶稣最后做了一个总结，也就是说，凡为自己积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换句话来说，耶稣说，如果你一生的目标像这个财主一样只是为自己积累财富，但是在上帝面前却一贫如洗，耶稣有一天也会问所有人一个问题，说无知的人呐、啊，你一辈子辛辛苦苦积累财富，今夜上帝要取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大家不要觉得说这句话只是对这个财主说的，这句话上帝会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一生当中，总有一天上帝会来到我们面前问我们说，某某人呢，今夜要取你的灵魂。没有人可以逃过这一天，没有人可以逃，财主也好，乞丐也好，达官贵人也好，平民老百姓也好，身斗小民也好，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过这一天。有一天上帝会问我们所有人同样的问题，说某某人，今夜我要取你的灵魂，你所存的要留给谁？ 那你在存在这世界上的同时，你有没有在上帝那里存下另外一些东西？所以如果我们有更永恒的观念的话，我们会知道说，倘若一个人不能够跟永恒接轨的话，这个人的富贵荣华名誉地位永远都是暂时的，因为总有一天所有一切都会烟消云散，因为现在就是他的永远。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问所有的人的：人若赚得全世界，比财主还要多，不，财主还只是几个粮仓而已。也是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下面一句是什么？哎，没有错。耶稣说，有一个交易是做不成的，做不成的。人还能拿什么去换生命呢？我们今天是拿生命去换全世界，但是耶稣说，有一天你想拿全世界去换回生命的时候，那个是不可能。没有任何能力，没有任何资源，没有任何可能，你能够去换回生命。不管你多有钱，不管你多有名，不管你多大的权势，你不管你多大的多高的这个地位，你想用尽你在世界上所积累的所有一切东西，你有一天跟上帝说：“上帝，我想用这些，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不对，我知道我这个没有珍惜最应该珍惜的，我拿回来，我跟你换，我换回来行不行？”也就说，那个交易是不成立的，人没有办法去换回你的生命。所以，我觉得说我们现在，活在一个物质比较丰富的一个时代。那美国的环境比在其他的地方可能要好，我们的贵。关于这个价值的标准还是多元的，还是各种各样的。但是有另外的一些地方，另外的一些族群的话，他可能只把物质当作自己生命里面最重要的这个追求，升官也好，发财也好，就是他们人生最终极的一个目标。今天圣经是告诉我们说，无论我们在物质上的状况如何，上帝不希望我们成为一个贫穷的财主。耶稣说得很清楚，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有一天，上帝在我们每个人内心当中，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要来问我们说，你拿你的生命去换了什么？所以神要评价我们的标准，不在乎家道丰富，而在乎你有一个美好的从神那里而来的生命，并且活出那一个生命，并且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那只有这样，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才是一个真正有着丰富宝贝在我们人生当中的人。就倘若这样，如果有一天耶稣问我们说：“哎，某某人，今夜我要取你的灵魂。”你会告诉神说：“没有关系，因为我为我的人生预备了美好的产业，不单单是在现在的，更是在永恒里面的。”好，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天父，我们谢谢您给我们你圣经上的话语与圣经上的鼓励，恳求你帮助我们，也带我们的心，带我们的眼光，可以聚焦在你的身上，也让我们在这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里面，懂得该去做怎么样的选择。恳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聪明，好让我们一生当中行走在你所喜悦的路程上，也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当中的需求，也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眷顾下面能够有衣有食， 在我们有衣有食的时候，也恳求你赐给我们有一颗知足的心，有一颗感恩的心，有一颗愿意来与别人分享的心。愿你的话存在我们内心当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来指引我们每一个人前进的方向。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交给你，恳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来感动，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